一名非洲裔少年被法国警察枪杀事件引发的大规模动乱在法国各大主要城市爆发。连日来，主要由移民和少数族裔参加的抗议运动升级为暴乱，民众上街焚烧公共设施、抢劫商店、殴打警察，全国许多地区宛如战场。目前暴乱已经蔓延到比利时和瑞士等邻国。两个月前，法国各阶层人民曾举行全国范围的抗议政府改革养老金制度的运动，加上更早时期席卷全国的黄背心抗议，法国长期处于欧洲动荡的中心。那么，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移民问题会不会演变为社会危机？民粹主义和极端保守势力抬头会不会侵蚀西方自由平等的主流价值观？法国的社会危机能否验证习近平提出的东升西降的理论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于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法兰西大家都知道是个革命的民族，攻打巴士底狱的精神呢，似乎已经融进了法国人的血液当中，所以法国人们说永远是一个不安分的国家。但是这一次持续了近一个星期的动乱有些不同寻常，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啊，您对此有什么观察？您认为这是一次反抗暴政的革命吗？
当然大家都知道法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它的暴力性的这个革命给世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呢，今天这个事件的发生呢，我觉得呢和几个大的背景有关，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单个别的事件。首先呢，它是和过去二三十年来的所谓的就是全球化带来的移民、大移民和宗教冲突有关。那么被害人呢，就是一个少数族裔，也是一个伊斯兰穆斯林这个信徒，所以呢，这个呢，在西方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可能会引起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爆发性的事件。第二个的话呢，法国本身呢，最近一年年的来吧，发生了很多重大的社会事件。刚刚主持人提到，有他的这个年金改革、退休金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将退休年龄由62推迟到64，引起了全国性的这些反抗。所以政府就是个人跟政府之间的冲突呢，就在最近一两年里面体现的就非常的就是激烈，以前也频繁。第三个呢，就是每个社会都出现的一个问题，跟前两个因素有关的，就是警察的这个暴力行为，警察的执法过程里面的过度使用暴力，在这个事件上显得非常的突出。因为警察在这个事件出现以后呢，警方开始的说法是说警察是一个自我就是防卫的行为，是一个正当防卫行为，但事实上后来有路人呢就拍下了视频，以及呢后来呢调阅警察的视频呢看出来，这一个被杀的这个青少年呢并不是因为对警察的身体或者对他的安全构成什么威胁，但是警察在执法过程里面过度的使用暴力。但是至于过度使用暴力本身跟这个警察有没有因为种族的考量呢是不是有联系，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的一个反应。当然现在看上去是一个在法国生存的那些第二代的或者是第一代的那些移民，跟法国传统的宗教价值观有完全不一样的背景的人们，对法国警察过度使用暴力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惨剧或者这样的一个悲剧呢，所体现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所以呢，我不倾向于把它定义为一个什么对暴政的一个反抗，而是呢主要是这个事件本身。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其实这个法国的主流的这些媒体啊，以及主流的这些政客都纷纷出来谴责这个事件，这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么一致性的出来谴责，包括马克龙本人，他的内政部长。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对整个政府的一个暴政的反抗，它是应该说一个突发事件。对。
那么从暴乱的这个人员构成和参加者的行为举止来看呢，有人说，很多观察人士说呢，它可能是一次移民或少数族裔的暴动，似乎呢可能更为贴切一点。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17岁的北非少年被警察枪杀，您觉得这是法国警察系统性的 歧视非洲裔移民还是一次偶发事件？那么这次移民暴动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个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呢？
是，我认为是一个偶发事件，而且呢，就说在警察执法的过程中呢，如果我们看双方呢，那么确实，尤其是因为这个受枪击这个人呢，那么是作为17岁的那个一个青少年呢，那么他是坐在车里面，他是有汽车，对，他是驾车的人。那么当我们在美国呢，这些发达国家生活久，我们都知道，往往呢汽车呢可以是作为一种武器的。那么尤其我们知道当下的话呢，法国因为也要面临着庆祝国庆了，那么面对着恐怖主义了，也在有些抬头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双方的紧张，那么和过度的反应呢，我觉得这是解释这次事件的直接的原因。当然了，这种那个事件的发生，把它从一个孤立的事件变成一个社会的一个运动，那么变成一个全国法国几百个城市都已经开始出现卷入，而且也那个影响到了周边的，刚才也提到比利时了，那个瑞士这些国家，因为他们有法语区，那么也那个也有那个北非的这些移民呢也比较多。那么我觉得当然这里面有许多的深层的背景。实际的背景，我们不能说法国有美国的更深重的那个系统性的那个警察种族主义。我认为法国这方面呢，跟美国相比了，恐怕没有美国的这种系统性。但是呢、美国的那个弗洛伊德的那个就是事件，美国出现的那个反对警察的这个全国的运动抗议，那我认为呢，对法国或对全世界呢，都形成了某一种精神上的传染。所以呢，我觉得这里边呢，当法国人或者欧洲人，那么会反抗他们的警察，尤其是因为涉及到少数族裔的受害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种相互的这个感染。第二个呢，我们必须得看到，法国在整个欧盟国家里边，因为欧盟在全球的这个经济地位是在那个逐渐下降，尤其是面对着美国的不断的那个提升，还有亚洲国家，那么它的崛起，尤其是现在印度的崛起，那么所以对欧盟来说，他们呢在那个面对着许多的挑战。从2008年金融风暴到他们以后出现的货币危机，到那个2000年以后开启的那个新冠疫情，3年的这个那个大那个创伤，那么使得法国或者是欧洲国家的经济了，那么都受到了很多的那个伤害，所以失业那个率上升，那么尤其是少数族裔呢是年轻族裔，那么他们呢是基本上工作的主体，那么所以当这个社会有各种那个社会的压力了，那么尤其是应该说法国的那个种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跟美国的特朗普主义了，或者跟美国的反民权那个运动啊，都是有一点相关性。也就是说，白人那个主体了，那么他们面对着黑人或者是少数族裔逐渐占到30%以上，尤其在美国，甚至要往50%以上突破的时候，那么我觉得白人呢也是最后一次大甩气，那么是想了，就是抵制了，就是世界的这个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世界，我觉得这种法国的这个右翼的这个兴起了。那么对族裔的少数族裔的这种妖魔化，然后呢再用所谓反恐了，那么再用就是类似于特朗普的这种种族歧视的方式在对待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关的。
好的，还是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网友叫任记，他发表下面的评论，他说就是因为所谓的平权法案以及对某些族群和某些宗教的纵容，才会产生现在法国的暴乱和黑命贵的横行，机会均等才是公平竞争的基础，现在这个命贵族和某不可言说教是对所有族群赤裸裸的歧视。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又把法国的这个情况跟美国的这个平权法案联系起来了。另外一位叫向心而行，他说法国的暴乱包括之前的前美国波士顿恐袭都是外来难民造成的，事实证明欧美政府必须检讨移民政策，不能因为政治正确导致损害和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另外一位 SKMA，法国，你为啥焚烧自己的家园呢？我们刚才一位叫向心而行指出了这次暴乱和难民政策的这个关系，我们就来谈论一下这个欧洲的难民这个移民政策。据报道，法国暴乱正在向欧洲邻国蔓延，比利时和瑞士都已经出现了暴乱的苗头。观察人士说，移民问题绝不仅仅是法国， 一个国家的问题，整个欧盟内部或者至少在欧盟西欧发达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我来请教于博士，移民问题您觉得有解无解？欧洲移民问题会不会演变成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呢？
我觉得移民问题首先就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并且呢也是西方国家价值观所体现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对外来的这个所谓包容性啊、多样性啊、社会多样性以及给予所有人以所谓的平等的机会，那这是个价值观的一个反应。跟美国一样，欧洲也面临着这个新移民和在社会中间占主流的那个族裔或者是种族呢，它在融合过程中间会产生的一些冲突和矛盾，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其实我们反观过去几十年，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待新移民的这个态度的这个转变，以及在这些社会制度的一些层面上进行改革，它每一次都会暴露出主流的民族或者主流的种族他和外来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冲突和价值观的一个不和谐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用常态去心态比较平和的去看这个问题呢，就不会得出那种非常夸张的一个结论。这种过程恐怕还要持续很长的时间，不是一下子能够接受的。因为对于那些已经在这个社会生存很久的这些是成员来讲，他们对一个外来的一个并不了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移民，特别是种族身份又比较复杂化的这样的一个移民，而且跟他的宗教不一样的移民，他有一个接受过程。但是反过来讲的话呢，新移民进入一个社会以后呢，他也需要适应，他把自己带文化带进了这个新的这个社会，同时呢，他也挑战了新的社会那些主流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所以呢，他也需要可能进行一些磨合。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深层性的危机，但是呢，它一定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就是长期以来磨合的这样一个过程，有的时候会表现比较激烈冲突，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表现的比较温和一点，所以我觉得不必太担心这会是一个移民政策本身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是说呢，我觉得整主流社会它要调整心态。美国有这个预测，美国到2040年大概就开始没有主流的种族了，就是白人都沦为这个少数族裔，就是没有不超过50%人口的50%。那这样一个心态就必须要调整好，你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天都能看到你跟你信仰一样的人或者生活方式一样的人在一起，就是说呢去交流，你肯定要习惯于跟不同的人去交流，而这个交流本身它给这个社会带来的这个促进的是个好向上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这个惊恐。问题就政府在处理这些突发事件、一些暴力事件的时候，要采取比较妥善的措施，和社会共同来防止这种比较极端的事件的发生，也防止这些人员的损害的发生。
好的，那么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报道就指出，刚才于博士指大家不要过分担心啊，这个以后这个移民的问题呢，可能会是一个，跟移民相处可能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主要由于移民的问题，极右翼的保守主义政党和政府正在全欧洲崛起，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等意识形态正在猛烈地挑战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包容基础上的这个价值观。我来请教夏教授，有人说法国暴乱也许预示着西方世界的传统价值观或者普世价值观将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这里面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刚才于平博士也讲得很清楚。当然法国呢是我们现在所拥抱的最伟大的三个价值观的这个诞生地，有自由、平等、博爱。而自由、平等、博爱呢，那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么象征了我们人类追求的三代的这个人权，那么从个人的这个社会政治权利到经济那个发展权利，到以后的少数族裔，尤其是本土了，各种弱势群体的权利了，那么其实自由、平等、博爱了，那么都那个包容进去了。那么所以当然就是法国那个在200多年以前就前瞻性的提出我们所有的伟大的理想，而这些伟大的理想要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呢，那么确实是有一系列的冲突。但是我们要看到，美国走的比法国还要远。那么从美国和法国的德国的经验来看呢，其实不仅是移民的变化，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或者是价值观的变化，更重要的其实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动因。 那么因为发达国家现在是人口急剧的在缩小，那么他们的经济呢需要有外来移民呢来那个推动。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呢，那么欧盟呢都羡慕美国的这个宽大的那个能够吸引世界上一流人才的这个移民政策。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这是一个发达国家呢必然要变的，而且随着第三世界国家气候变迁，许多地方是恶劣的那个居住环境，不可能有人居的这个情况下，那么世界的这个移民潮呢还会继续涌动。另外我想指出一下，刚才一位网友那个评论到的，他说那个就是我们必须考虑多数人的利益，所以要检讨移民政策。对，我就想提个最近的例子，多数人的利益其实是主体以绝大多数移民为主的科学家挽救了这次人类。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新冠疫情开发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土耳其的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家、津巴布韦的科学家，那么等等，那么还有就是保加利亚的那个匈牙利的那个科学家等等，那么他们呢其实是在这次整个人类历史上呢十个月就开发出新冠疫苗了，挽救了人类了，其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了，在芯片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那个就是外籍的移民呢，那么其实包括那个台积电的那个创始人等等呢。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必须得看到，刚才于平博士也讲到，当有全世界的各种天才人物能够在比较自由化的开放社会中能够进行移民，能够进行碰撞和创造的话了，那我觉得对人类呢，是一个总体的利好。那么最后就是说，那么这种矛盾，这种目前看到西方的危机，那么是东升西降的一个明确的例子吗？那么我就想举个例子，就在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革。那么1968年，法国也爆发了就是五月风暴。那么当时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是法国跟中国一样的都是一种文革。最后我们看到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最后我们也看到五月风暴给法国带来的洗礼，给法国的哲学、科学和整个社会推动和进步。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也在经历着它的那个挣扎，也在经历它内输血，它的经济也在挣扎。那么它就像那个顾朝明那个最近提出，中国进入了账本危机。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矛盾呢，通过高压呢，现在没法直接的显示出来，但是在民主国家体制下，所有这些矛盾可以在第一时间，也就是中共吹嘘的所谓谁穿那个鞋子知道哪那个鞋那个夹脚，就是美国的或者是西方国家老百姓可以第一时间说这个鞋我不舒服我夹脚，他就开始脱鞋就开始扔鞋。但是中国的话呢，即使你把它扔到监狱里边，制造出坟墓的安静呢，都没有人呢敢发声。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西方国家首先呢就开始乱，但是你会发现呢，这种动态的冲突、动态的平衡，其实会带来西方国家的这种成长和进步了。我觉得是那个中国呢，是我觉得是望尘莫及。
好的，那么夏教授呢提到了东升西降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西方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让中共看到了机会。官媒和自媒体多少流露出看热闹不嫌事大，希望黑人和阿拉伯人将法国拖进深渊的这个意思，这就自然让人联想起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东升西降的理论。我来请教于博士，法国动乱是否反映出这样一个东升西降的趋势呢？
其实如果说东升西降，用这个习的话来讲，是指的是中国的兴起和西方世界的没落的话呢，不如说中国希望展示它的威权主义、集权主义的一个治理模式，希望它的治理模式能够上升，而西方的民主模式下降，这个才能更贴切的反映习近平他们所代表的这一种集权主义的理论的这些思想，这些领导者们的这个意愿。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这个历史的事实。刚刚我们大家都提到，在社会进入大变革状态中，多多少少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像法国跟美国最近一些年发生的就是对反移民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些反所谓是浪潮的一个反动吧，它都是一个自然的反应。而我们看社会的主流，法国也好，欧盟也好，以及美国也好，虽然看到了右翼势力抬头，但是呢，主流的社会一些思潮或者一些这个进步的这些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它正是在民主的制度下，在一个开放的制度下面，他们这些健康的力量才能够茁壮的成长，才能够反击，从根本上抑制那些极右的势力。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个集权的国家，他希望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这个下降，他的这个集权主义上升。我觉得这真是他自己这个自己心里的写照，而不是事实的一个反应。 那么我们现在想，中国现在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跟它的极权主义的控制以及它的治理模式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在未来的几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到底是东征西降，还是极权主义在下降，民主制度在逐渐的上升。
那么观察人士注意到，最近中共官媒加大了揭露西方社会败落的这个力度，比如参考消息头版醒目大标题，饥饿美国现状触目惊心，新华社也说英国有七分之一的人口吃不饱饭等等。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这里的报道？法国动乱会不会给中国人一个制度自信的理由呢？
是，我觉得西方的制度的自信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我们可以骂西方制度的不好的地方，而中国制度的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所谓的那强迫去歌颂这个制度，歌颂这个定于一尊的所谓的伟大的人物和舵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呢，当把人类的那个命运或者把一个民族的命运那个寄于一个人身上的话呢，那么灾难是远远多于一个民族国家每个个人可以参与历史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中国了。我们如果看到在毛泽东的那个就是领导下，那么50年代，当我们说美国有民权运动的时候，那么中国当然是乐意就是幸灾乐祸，然后趁机了就是打进各种楔子了，那个把就是那个西方社会了，把美国社会了给撕裂。那么这种那个分而治之，那么这种就是那个拱火了，那么是中国那个惯于做的，所以就中国当时也就支持无论是黑人运动、民权运动好等等。那么今天呢，也在那个就是进行那个洗脑的大外宣的这种宣传呢，那么试图呢给西方国家的这些生活呢抹黑。那么似乎呢我们在纽约呢，我跟于平呢，我们在纽约呢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呢都面对着枪杀那个和暴乱。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是中国政府了，那么他呢这个大外宣呢，其实在传播假信息，那么传播伪信息，那么同时呢对中国人呢进行一种系统的一种洗脑。那么我想说一下呢，就是说我们如果看芯片战争，看到美国的那个在跟中国的这个优势，我们看到疫苗战争，看到美国无论在疫苗上还是在治疗那个就是新冠上，那么出现的 Paxlovid， 那么这都是中国望尘莫及的。所以中国今天的领导人还戴上口罩，但是我们在美国呢基本上呢已经呢走出了就是新冠那个就是疫情的这么一个阴影。那么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呢，如果我们看在美国，即使是今天的最高大法官的那个法院呢，那个共和党呢取得了所谓的就超级的多数，那个 supermajority， 但是我们知道所有任命这些大法官的几任的这个美国共和党的总统，他们在赢得总统大选都只是因为选举人票的原因，根本就没有赢得美国人民的这个多数票。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国今天当然有很多的政治的冲突矛盾，但是在民主化的这个社会下了，一切都会转换成政治问题，一切都会转换成选举问题。那么在地方上也好，在全国层次上也好，在国会上也好，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也好，我相信美国人呢会继续做出他们的历史性的选择。
好的，那么我们呢最后我们以一位网友叫 Professor Chen 陈教授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讨论。陈教授说，如果说法国的暴乱能验证习近平东升西降理论的话，那么习的这个理论是太廉价了，并且是一个没有经过实际和论证的理论。西方媒体开放，可以自由如实报道，加之民众自由表达惯了，产生这种社会摩擦现象是能预料中的正常现象。如果只用特例或突发情况来决定东升西降的话，那么你怎么解释香港百万人抗中大游行呢？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夏明教授、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